让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里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们。我们这两个月是基督教教义进行一系列的讲台的这一个系统的分享，那么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活在基督的丰盛当中。今天的主题是住在爱中，行在光中。有人说我们是活在一个很残酷无情的这个世界，特别是911的事件的发生。其实当911的事件发生之后，有许多国际的领袖都这样的认同，都这样的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也再也不一样了。当他们说这个世界再也不一样，他们不是指我们的这个世界进步，或者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乃是指作这个世界是变得更糟糕，变得更残酷。我们真的是不敢想象，也不能想象，这一些人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不想一切的后果，他们能够杀戮许多无辜的人。我们的世界真的是进入到一个残酷无情、没有人性的一个世界。我想不单只是911的事件的发生给我们体会到这个世界的恐怖，我想许多你打开新闻的时候，许多的新闻、许多的事件的发生，都使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我们活在一个没有安全的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2007年4月22日的报道，我们看这一个题没有啊，提醒大家一下，在这个报道当中记载，在美国的佛州有一位韩国籍的这个大学生，因为他被伤害，因为他生气，他就乱枪，就竟闯进大学，杀死了32个人。大家都很惊讶，一个大学生竟然这样，受这样多教育的一个大学生，竟然会在他很生气的当中，他会闯进这个校园，他就杀死了这样多人。我想几年过后，刚刚过的不久，3月13日，当你打开报章的时候，你同样的发现到一个很恐怖的事件，记载德国的一位17岁的中学生，他同样的拿着一把枪走进他以前的中学，开始开枪杀死了12个师生。然后就好多人很惊讶的去研究、去探索，是什么东西导致这一个17岁的少年人做这样恐怖的事情。后来他们发现到，每一个被他杀死的都是曾经羞辱过他、伤害过他，或者看轻过他，或者是骂过他的人。我们真的是发现到这个世界是没有爱的世界。去年的10月，我看到南洋商报的其中的国际版的一个报道，柬埔寨有一对的夫妇，本来是很恩爱的，但是为了某一件事情，他们就吵架，后来离婚了。而当他们离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很清楚的划清界限，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很多东西他们开始就分一半一半。很可惜的，早上摘录的那一个相片现在不能够用。那么他们就开始分很多很多东西，就开始分一半一半。然后报纸登的那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照片，就是他们的物质也聚了一半，移开了一边，所以他们连物质也把它聚一半来分。这个世界成了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有一首短诗说， 没有阻碍的家庭，只能剩下表面的问候。是的，这个世界需要爱，我们都需要爱。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需要爱，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付出更多爱，我们应该更有爱心的去爱我们四周围的人。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能力去爱。在观念上，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个很不可爱的人，我们就很难去再爱他。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过去跟隔壁的这一个音效的这一个这个园地都有很好的合作，有一个老阿伯在顾这一个地方，最近他不要赚我们的钱，他把两个门锁起来。然后我们在问原因的时候，原因很简单，我们每一次我们的会友去park那个地方的时候，常常都不尊重他，不尊敬他，甚至常常骂他，大声的骂他，他就生气起来，他就把门关起来，就 不给我们用。那么当我去问我们的会友，哎，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表现，会友也说，其实这个老阿伯也是很粗鲁，常常也是很没有礼貌的对待他，所以会也被伤到，所以才会伤他。我们看到什么？彼此之间，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基督徒的团体，我们都知道应该爱。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不可爱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爱。很可能你还很爱你的牧师，因为你的牧师还是相当可爱的，但是你遇到老阿伯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你就很难去实践你的爱。为什么？因为在观念上你知道很多，但是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你就活不出你的爱，因为你本身没有经历神的爱。我常常说，你没有的东西你不可能给别人，你不足够的东西你也不愿意给别人。在观念上我们知道很多，但是当我们实践爱的时候，我们很常会做得很勉强。若是你很勉强的去做的时候，其实你爱你会爱得很辛苦，你会觉得你付出很多，但是你 得回的很少。所以你有时候为什么一些人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他们侍奉了一半，他们就冷淡下来，他们就放弃，他们就离开了。因为在他们侍奉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常得不到，或者没有得到那一个报赏，或者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这一些的这个欣赏，或者奖赏，或者一些的肯定。然后发现到他们越侍奉的时候，很多人对他们要求很多，对他们要求很高，并且很多的批评。然后发现到原来走进侍奉的时候，像这样多的伤害，他们就放弃，或者他们就灰心，他们就离开了。所以你会发现到在侍奉的道路当中，很多人起初的时候他们是很有热忱的，他们好像是这个士气很昂高这样的，为耶稣上十字架也可以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在侍奉的道路当中，他们越走他们就越疲累，越走他们就越孤单，越走就越想放弃，后来就干脆的甩下就逃跑了。其实很多时候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经历爱，也没有经历神的爱怎么样的浇灌他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焦点放错地方。原来我们人都有这个软弱，我们虽然知道我们要转向神，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是比较抽象的，比较摸着不到的。我们很常就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人，放在事物，放在领袖的身上。我们都很盼望从他们的身上得到爱，得到肯定。其实这些领袖，这一些的人，他们也是软弱，他们也需要爱的，他们也很盼望你能够爱他。所以若是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人事物的身上，我们很快的我们就失望了。所以有一个作者 Larry Krebs， 他说我们很常问错问题。他说其实我们其中的一环是人都需要爱，被关怀或者爱的充满，而这个爱的源头是谁呢？是上帝。约翰一书说，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爱的源头是神，但是这个作者说，许多时候我们这一个，其实这个需要是很正常的，神创造我们，我们需要被爱，我们需要爱的，但是这个爱的源头是神那里来的。这个作者说，当我们不懂得转向神，向神支取爱，向神的身上来经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转向人物跟其他的东西，要得到肯定，要得到爱的时候，我们就被伤害了。这个作者说，我们应该常常说 I need God， 我需要神，我需要神的爱，我需要经历神的爱。但是他说，因为我们人的弱点，或者我们的人的这个罪性，我们很常，我们没有转向神说，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爱。我们常常转向人说 I need you， 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肯定，我需要你来爱我，我需要你来提高我的身份，我需要你来安慰我，我需要你来使我有安全感。这个作者说，当我们这样说 I need you 的时候，接下来的一个回应是什么呢？ You fail me， 你使我失望。 You fail me。 所以耶利米提醒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做了一件傻事。以色列人们，你们做错了一个选择。什么傻事，什么选择呢？耶利米说，你们离开活水的泉源，为自己造一个池子，是破漏不能够存水的。以色列人多么愚蠢，你知道吗？耶利米先知提醒以色列人，其实你们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错误的选择，或者做了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行动。他说，我们的神是这个泉源，活水的泉源，是流不尽的，这个活水是又清又甜的，这个活水，这个泉源的水是流不尽的，这个活水神已经赐给我们，我们也知道那里得着了。然后耶利米说，以色列人，你们很愚蠢，你们很愚笨，因为你们竟然会离开了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造一个池子。而这个池子更糟糕的，不但是死水，这个池子是破了一个大洞的。你知道破洞的这个池子会有什么后果吗？你会很努力的舀水进去，你会很努力的填水，只要你 一放松，只要你停止舀水进去，它就漏完了，漏掉了。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岂不是这样？我们很努力的，很努力的要侍奉神，我们很努力的，我们知道我们要爱，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很难，因为 我们四周围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可爱，很多人都只要在我们身上得到爱而不愿意付出爱，我们就越做越疲累。所以刚才郑团照所读的约翰福音是耶稣要跟门徒分离的时候的一个祷告跟吩咐。耶稣知道他要被接上升天了，当他被 要被接上升天的时候，他祷告什么？彼此相爱，合而为一。他吩咐他们什么东西？其实耶稣没有吩咐他们怎么样的去更有技巧的传福音，更有技巧的去讲道，更有技巧的去牧养，其实没有。耶稣只吩咐他们一件事情，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你们就活在爱中。然后以弗所书保罗同样的说，你们要效法神，就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这个原则保罗也带出来了。保罗说，其实我们要行出许多的好行为来，基督徒我们要见证神，我们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影响，去活出爱来。其实不单只是在知识上，你知道你要怎么样去爱，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先经历神的爱，你必须要藏在主的话语当中，你必须要常黏在这个葡萄树上，你必须是一个蒙爱的一个儿女。就好像保罗说，你要效法神，真的是不简单。效法神，谁有资格效法神？但是弟兄姐妹，你观察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常常效法谁？他们效法他们最尊敬的人。他们效法谁？他们效法那些爱他们的人。所以小孩子小女生，他们常常喜欢穿高跟鞋，穿妈妈的衣服，就走到要跌要撞撞跌跌，很可爱。为什么他们要效法他们的妈妈？因为他们经历了妈妈的爱。他们为什么要效法这些英雄人物？有些人说 Superman 的一个特征就是内裤穿在外面，小孩子把内裤穿在外面，你就知道他效法 Superman 了。为什么他们要效法？因为这些人是他们所尊敬的，他们经历爱。所以以弗所的原则是什么？你要效法神，就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原来我们可以知道很多有关彼此相爱的道理，但是回到最基本的，你我都必须先经历神的爱。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我曾经在这里分享耶稣受试探的这个故事。当你再重新的去温习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再去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到耶稣在受试探的过程当中是什么力量给他这样勇敢，并且毫无这个犹豫的他就能够做这个决定。耶稣的第一个试探就是圣经说，当他禁食了四十昼夜，圣经说他饿了。很奇妙的，魔鬼没有在他禁食的第一天来试探他。若是这个魔鬼在他这个禁食的第一天试探他，连你都没有问题能够拒绝。魔鬼是在他禁食了四十昼夜之后，圣经说耶稣饿了，魔鬼就出现。魔鬼出现的时候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子，就把石头变为食物。这一句话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挑战他的身份。弟兄姐妹， 一般上的人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为什么需要别的东西来肯定他？需要物质，需要钱财来肯定他？因为没有安全感。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不太知道你的身份，不太肯定你的身份。魔鬼来到耶稣的面前挑战的是他的身份，你若是上帝的儿子，然后说把石头变为食物。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当耶稣进去了四十昼夜之后，食物已经不再是享受的一件事情，食物已经不再是一个美事，可有可无的东西，他再不吃他就要死了。耶稣在这个时候很有理由把石头变为食物，因为食物是维持他生命的唯一的方法或者管道。耶稣可以毫无这个犹豫的，他可以不必想过的就决定把石头变为食物，因为他若再不吃他就要死了。但是耶稣就在这个时候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每一句话。是什么东西给他这个力量？我觉得其中的一个秘诀或者其中的一个力量是耶稣经历了父上帝无条件的爱。若你能够在追溯耶稣受试探之前发生什么事情，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就来到约旦河被施洗约翰洗礼，而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洗礼的时候，也发生了两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圣经说当耶稣正在洗礼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的降在他身上，表明什么？表明他是弥赛亚的身份，圣灵的充满肯定了他的身份，表明他有神的同在。所以魔鬼的这一句话，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不能够摇动他，因为神本身肯定了他。我在想，若我是耶稣基督的话，我就给魔鬼这个好看，我就变给他看，然后他就会说 sorry sorry sorry。 但是耶稣一点摇动都没有，因为他在洗礼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肯定了他的身份。接下来有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You are my beloved son。 我之前不明白为什么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天父要加上一句，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我所喜悦的。原来这一句话肯定了耶稣，这一句话使耶稣深深的满足在爱当中。一个人在满足在一个爱在围绕包围着他的一个人，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就能够引诱他使他跌倒。他深深的经历了神丰盛无条件的爱的满足。今天有很多人会做很多的傻事，很多的伤害别人的事，是因为他们不足够爱，没有爱。而他们不足够爱，他们没有爱，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去在人的并且物去找满足，去找爱，所以他们永远都填不饱填不满。所以圣经说，耶稣有一天来到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来到井旁，见到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就跟他讨水喝。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开始对耶稣怀疑，到觉得耶稣是老师，是先知，后来认识耶稣是弥赛亚。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耶稣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空虚，心灵空虚的一个妇人。当这个耶稣说 这撒玛利亚要向耶稣拿水喝的时候，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撒玛利亚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不错，你没有丈夫，但是你之前有五位丈夫，现在跟你同居的不是你的丈夫。你在想当时封建的时代，这个妇女竟然可以嫁结婚离婚五次，并且现在同居，哇，她是相当 modern 的一个人。这一个行动表明什么？撒玛利亚夫人的空虚，她以为结婚可以解决她的问题，所以她嫁了一个不满足，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后来她干脆告诉自己，哎呀，结婚不可靠，同居好了。我想若他没有遇到耶稣，他很可能同居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他的问题是什么？他以为这些东西能够填满他满足他。耶稣经历了父无条件的爱，所以他有能力去应付他前面的挑战。同样的，彼得，你去看彼得的故事的时候，他跟随了耶稣三年多，耶稣越来越靠近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就会说，不久我会交在恶人的手上，我会交在地人的手上。然后很多门徒听到要付这个代价的时候，一个一个就离开耶稣了。然后耶稣就转向彼得说，彼得，你也要跟着他们离开吗？彼得这个时候就很大胆的，很有把握的，很高傲的说，即使所有人都离开你，我不可能，我也不会离开你。耶稣跟彼得说，彼得，你不要讲得太快，明天鸡叫之前你要三次否认我。我想彼得这个时候会很不服气，耶稣这样讲他，很可能彼得很纳闷的说，主啊，你不认识我，我是一个血气方刚，我是一个讲到做到的很有义气的人。但是真的，当耶稣被抓拿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三次的，竟然在众人的面前否认耶稣基督。当他否认，甚至包括在妇女的面前否认耶稣的时候，第三次否认的时候，他立刻的鸡就啼了，他就很自责。圣经说彼得逃到一旁，躲在一边，他哭了，彼得哭了。我怎么样翻译这句话，我觉得当彼得哭的时候，他是很内疚，很懊悔，很懊恼。在这个时候，彼得大概就是很自责的时候，他就自我放弃了， self-disqualify。 我想把这个彼得在这个时候说，主啊，真的我不配做你的门徒。所以在接下来你就看到彼得的行动是什么，彼得去打鱼，去做就业了。彼得在什么时候被耶稣基督呼召的呢？当彼得在捕鱼的时候，一整夜什么都抓不到的时候，耶稣说把网撒在右边，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把网撒在右边，彼得就把网撒在右边，然后就打了一大网的鱼，甚至这个鱼多到这个渔船要沉下去。彼得看到这样的神迹的时候，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离开我去，我不配，请你离开，我是个罪人。还记得这段的故事吗？然后耶稣就跟彼得说，彼得，从今之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 You will be the fishers of men。 这是彼得的呼召，他就三年多跟着耶稣，他现在要做得人渔夫了。但是自从他三次否认主之后，他就 self-disqualify 了。主啊，我弃权，我放弃，我没有用，我不配跟随你，不配做你的门徒。 他去做什么？他回去打鱼，这样刚好那天晚上他同样的什么都打不着。那天晚上抓鱼，他一条鱼都，这样有经验的渔夫一条鱼都抓不到。然后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哎，彼得，把网撒在右边。很熟悉，但是他也同样去撒网在右边，同样的把渔网拉上来的时候，那个鱼满了整艘的船，几乎船要沉下去。然后他的同伴说，是主。彼得在这个时候勾起了他过去的这些的回忆，他这个时候就俯伏跳下水，俯伏在主的面前坐，说，主啊。我在想象当彼得 self-disqualified 的时候，自我放弃的时候，他同样的在经历这样的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俯伏在主的面前，跪在主的面前的时候，若我是耶稣基督的话，我现在 要不久要升天了，要委派他去牧养教会了，我会大骂他一顿，教训他一顿，然后说，彼得，你要好好的学讲道学，彼得，你要好好的学辅导学，彼得，你要好好的去学神学，好好去读你的圣经，好好的去背圣经，操练你的灵性，然后你去牧养。我给你一次机会了，这是第二次机会，记得不要再乱用你的机会了。我很可能会这样做。但是你看这段的经文很奇妙的，耶稣怎么样的委派彼得重新的再去牧养，他没有骂彼得，他也没有教训他一顿，叫他要怎么样的去操练他的属灵的生命。他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这个时候从他心的深处发出了这一个感动，他说，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再问，有一些解经家说，在这个时候耶稣就指着渔网渔船并且这一些的产业，彼得，你爱我比这一些更多吗？彼得说，主，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其实不是耶稣呼吁彼得爱他，这样的一个行动是耶稣在爱彼得，在接纳彼得，在给彼得机会，在无条件的拥抱彼得。耶稣见到彼得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转过他脸来，哼，你不是说无论什么条件你会跟我的吗？你看你现在的睡容，耶稣可以这样讲的。彼得其实已经没有撵见耶稣了，连跟随他都没有资格了。但是耶稣却在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提起任何三次否认他的这一个经历，他竟然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候向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就被勾起他的这一个情绪，并且他觉得他很不配。他说，是的，主，你知道我爱。耶稣三次的跟他说，喂养我的羊群， Feed my lamb。 弟兄姐妹，若你今天参与侍奉，若你今天参与教会的任何的活动，若你只是为了应做责任而参与的话，你走这条侍奉的道路的时候，很快的你会觉得很孤单，很快的你会觉得没有人与你同行，很快的你会觉得人家只在你身上 汲取很多，但是却没有给予你。很快的你会觉得你很累了，你已经很累了，你已经没有东西再给了，你也没有力量再给了，你也不能够再走下去了。因为你的力量有限，你的能力有限，你的恩赐有限，因为你不能够一直给予而没有被填补。但是只有一股的力量使你可以继续的向前走，就是好像彼得这样，最后他反钉十字架，他也没有任何的惧怕跟埋怨。包括他要钉十字架，人家要把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像我的主这样的钉十字架，请你们把我颠倒的钉十字架。那一股的力量是哪里来的？经历神的爱，经历神无条件的爱，经历神爱的浇灌。弟兄姐妹，不要把你的眼神在四周围的看，有谁可以爱我，有谁可以给我爱，有谁可以鼓励我，有谁可以支持我，有谁可以肯定我。因为你任何时候你转向人、团体、牧师、传道、领袖，你就在那个时候你就开始灰心跌倒，你发现到他们其实很多的弱点，其实他们也转向你，很想在你身上吸取更多，也很想在你身上得到肯定、得到鼓励。我很常有机会辅导婚姻有问题的夫妇，我很常会问这一对的夫妇，请你们列下彼此的缺点、实相的缺点。我很快的几秒钟，他们不但给我十样，超过十样没问题。然后我接下来会说，好，现在请你列下彼此之间的十个优点、好处、强点。你给他们半个小时，他们抓抓头，他们说，牧师没有啊，只有一个。彼此之间都会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打从结婚的那一刻，我们就彼此在彼此的身上吸取很多。 I need you, I need you, 我需要你。然后接下来你会经历的是 You feel me。 然后我们就累积了许多的伤痛。我们人的弱点 是这样的，当我看到你一个弱点的时候，你其他的十个优点我都看不到，这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没有活在爱中，我们就不能够行在光明中，这也是我们的主题要表达的。我们要怎么样活在爱中？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的爱里。我们都知道教会历史 St. Francis of Assisi 圣方济之是一个很出名做社会关怀的一个神父。 St. Francis of Assisi 的这个整个的侍奉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是一个贵族来的，他不但是一个贵族，他是很有钱的、很有富有的人，父亲留下了好多的财产给他。有一段记载，有一天他骑坐他一匹的马，要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他就转进一个后巷，在后巷当中他看到躺坐的一个病人，患麻风病，整身都流脓，很臭，很可能鼻子没有了，耳朵没有了，还在腐烂的全身，很臭。哦，他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他就很窝心，想要吐，他就马上要把他的马转向那个方向要逃跑。但是当他这个行动要转向要逃跑的时候，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神给他看到其实 圣 Francis of Assisi， 其实你还不如在神的眼里，你比这一个患麻风病人更糟糕，你比他更污秽，你比他更臭，你比他更恶心。但是神耶稣却无条件的拥抱你，却无条件的爱你。当在那一刹那当中，他看到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不配，自己的肮脏，但是全神却拥抱，神却完全的接纳他的时候，他就马上从他的马跳下来，一边手把这一个麻风病的膝盖扶起来，一边手往他的口袋拿几块的金块放在他手里，然后给他一个亲吻。自从那一天开始， St. Francis of Assisi 成为一个带动基督教社会关怀的一个伟大的领袖。他爱，因为神先爱他，因为他经历了神的爱。弟兄姐妹，你听了这样多圣经的教导，这样多伟大的故事，很可能你会问，那么我怎么样的世间爱？我不会叫你去做轰轰烈烈的这个伟大的大事，立刻的去非洲，立刻的去艾滋病的这个当中去服侍。我会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个建议，从我们的口开始，学习在我们言语当中建立别人，学习在我们言语当中鼓励别人，从很小的行动开始操练爱心。我曾经在这里分享过，我记得我在年轻青年团去的时候，有一次的聚会是学习讲道，我的牧师就安排几个年轻人上台讲道，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当时准备了很久，整个月 的这一个时间准备，我好像是准备了很努力的准备。但是那一天，我记得当我上讲台的时候，我竟然忘记了我讲章所准备的，我也来不及在一个一字一个字读。我那个时候很紧张，我就卡在那边。我卡在那边的时候，我很紧张。我说，从今之后我再也不会讲道，也不很想讲道。我在那边很内疚，然后就很勉强的，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把时间拖了过去就结束了，松了一口气下来。然后我告诉自己，从今之后别想我再上讲台。然后我立刻的去找我牧师道歉，我说对不起，牧师，其实我准备很久，我准备了很多，但是我就是走上去的时候，我全部都忘记了，也讲不出来。然后我跟我的牧师说，我答应你，从今之后我不会再上台讲道。你知道我牧师做什么吗？他拍拍我的肩膀，他说，哎，第一次已经很好了，我知道很糟糕，但是他却是跟我说，其实第一次已经很好了，好多人都没有你这个勇气。那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因为我的牧师讲爱心话、鼓励话，所以我今天还仍然能够站在讲台跟你们分享耶稣。爱心不需要做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可以从很简单的一个行动，可以从你的话语开始。但是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你没有经历的东西。当你勉强自己逼自己去做你没有的东西，你做久了，人家就会看出来那个是很假的，很虚伪的。我要你先经历神的爱，以致我们能够活在爱中，行在光中。我要以一首诗歌，两首诗歌来回应。第一首诗歌很可能你不熟悉，听我唱。我会重复两次或者三次， 当我重复的时候，你们就跟我一起哼或者一起唱，去感受那一个诗歌的要表达的。然后唱完这首，我要大家站起来跟我一起唱《爱的真谛》，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让神的爱触摸你。我要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当我在唱这第一首诗歌的时候，经历神的爱，你打开你的心，让神的爱触摸你。我想这首诗歌也是一个